这么多网站，选哪一个呢？
点选活水之声吧。
活水之声，
活水之声网站炮制了适合各阶层人士收听的节目，节目类别多姿多彩，节目形式活泼生动，绝对是您生活中的良伴。
有一种爱因了解而来，
活水之声录音室，您明智的选择。
这一份爱跨越时空而来，从未放弃，未曾离开，依然等待。这一份爱在你心门外等待，轻轻敲响你心门，问你说是否愿意把门打开。这一份爱昼夜都等你回来，呼唤着你的心。轻轻
清泉甘露，
使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《清泉甘露》。
你好，我是丽文，今天的节目要跟您一起来认识神那温柔的坚持。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，同时也不失威严，不失原则，更有公义，也有怜悯体恤。今天让我们看看对于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，神不单用了多年的时间来装备摩西，如今呢，神的呼召临到摩西的时候，更是用了许多唇舌鼓励保证，让摩西可以安心接受这艰巨的使命。其实神大可不必如此费心，伟大的神只要一声令下，谁敢不从呢？格杀勿论啊。但是神对于他所选召的人总是充满耐心和怜悯。让我们先看看今天要研究的段落，那是出埃及记四章十到十七节。出埃及记四章十到十七节这段经文，我们来看看。第十节说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摩西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，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你手里要拿这杖，好行神迹。神给了摩西可行三个神迹的能力，使人可以确知神的确呼召摩西。但是从以上的经文，我们看见摩西再一次的推脱，认为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，无法说服以色列人，更无法说服法老。神向摩西指出，他是造人的口的神，他会与摩西的口同在，指教他所当说的话。摩西无可推脱，就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 于是神向摩西发怒，指派他的哥哥亚伦代替他的口，并且要与摩西的口和亚伦的口同在，也把亚伦和摩西的关系指示为正如摩西与神的关系一样，并要摩西紧持着手中的杖下埃及，那么好在那里行神迹，以证明他却是神所差遣的人。我们看见神多么有耐性啊，对于摩西要回避神的托付，神给他两项答复。第一个答复就是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宰，他要赏赐谁或者要使谁有所欠缺都在乎他。其次就是他会预备口才给亚伦作为摩西的发言人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不影响第一个方法的原则，那就是无论是摩西是软弱的还是亚伦能干的都不是关键因素，而是神的同在才能够决定一切。神一直都在掌管全局，因为他是造物主，当他以造物主的身份提醒摩西的时候，立刻又应许他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并且呢，当神提到亚伦和摩西分别的角色的时候呢，又在应许摩西说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我们看到神供应一切，同时神亲自同在帮助，他的真理和引导也持续不变。在这段经文里边，看见摩西的推脱，然后神提出亚伦，这给许多人带来一个疑问，亚伦是神无可奈何才做出的第二方案吗？哎，这样的想法似乎认定，如果摩西没有推脱，勇敢地接受使命的话，那就是最完美的结局。但是因为摩西推脱，才有这个第二方案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亚伦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候补的工具呢？能够侍奉神是很荣耀的，那么如果摩西没有推脱，你亚伦就没有机会亮相了。哎呀，幸好摩西推脱，是这样吗？那么那些被神首选的人到底该不该推脱呢，以致别人才有机会有荣幸侍奉神呢？让我们再想一想，神似乎很被动，摩西不肯啊，没法了，只好再想办法去找亚伦，是这样吗？以上的想法是不对的，因为第一，神是全能全知的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如果拣选我们，早就会事先预备好一切。所以在第14节，神对摩西说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。摩西在米甸旷野生活40年，这40年间，即使摩西的家人要寻找逃亡的摩西，相信也已经放弃摩西了，因为已经找了40年，应该已经放弃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刻，亚伦怎么样能够知道突然有机会再见摩西呢？除非神在呼召摩西之前先呼召亚伦，对不对？并且把与摩西会面的地点告诉了亚伦，所以亚伦才有可能迎接摩西。因此呼召亚伦很明显的是在呼召摩西之前。 在神的全知里边，神早就先预备了亚伦，因此亚伦不是候补的工具。亚伦的蒙召与摩西的蒙召同样神圣，同样尊贵，没有首要次要之分。第二，神是不改变的，神所选的都是出于他上好的旨意，神绝对不会替我们或者是他自己做次好的选择。亚伦的登场看来好像是摩西的候补，但是他随后在出埃及记以及以色列的宗教地位上显示，他并非是神后来才选上的替补的人，而是神计划中有重要地位的人。摩西在第十节称神为主 Adonai， 意思是统御之主。显然这个称呼表示神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行作万事。但是摩西一方面称神为主，他却又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致命的因素。如果神真的统御全地万物，那么唯一合理的回应就是要信靠他呀，因为关键在于神的全能，而不是我们的无能。神对摩西的回复似乎在说，你看你称呼我统御全地的主，为什么你还要在意你有什么恩赐呢？我造人的口，我可以按自己的旨意赐下或者是保留任何恩赐啊。学者莫德这样说，我们或许可以说，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一到十二节，神引导摩西来体验自己的温柔。第四章第十一到十二节是神引导摩西来体验自己的威严。我们体验了神的温柔、耐性、保守、拯救，我们也应该体验他的雄伟的威严。当他呼召的时候，他岂不因着他所托付的事工而显得伟大吗？因此他告诉摩西，去吧。在十二节，去吧。摩西所信的伟大的神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统御全地的主呢？如果是，那么去吧，不要因为你是怎样的人就拒绝上路，要因为他是怎样的神而踏上征途。
离开埃及迈向迦南，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一本充满寓意的书《出埃及记》，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，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。出埃及记，
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，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，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。
摩西在第十节是第四次的推脱，在第十三节就是第五次的推脱了。神一再保证，结果他还是推脱，神就发怒了。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这句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摩西的意思是，你找其他任何你想找的人去吧，但是就不要叫我去。也因此呢，神向摩西发怒。不过按照莫德的看法呢，他对这个呢有另外的解释。他认为这句话所传达的意思，对希伯来文而言可以理解为，摩西只想说，哦，那就照你的办法吧，或者是哦，随便你吧，是一个打败仗的人勉为其难的顺从，这引起神的怒气。莫德认为，如果从出埃及记的研究来看，神的子民的标志就是顺服他的话。神在寻找信靠他的人，对不肯信靠的人生气。摩西以各样的理由来推脱神，神都只是把他自己推荐给摩西，他并没有改变摩西的自我感觉，好让他自觉有能力。 神也没有承诺改变环境或者是暗示这个使命会比他看起来容易些。神甚至没有保证会立刻成功，或者是鼓励摩西要正向思考。神没有承诺别的，除了说他自己会与摩西同在，会向他启示，会赐下应许，会得胜更新，胜过一切仇敌和一切敌对因素。他是创造主，供应者。神只提醒摩西，你肯单单信靠我吗？而信靠所带来的行动就是顺服。好，那这是莫德的看法，您有什么看法呢？我想无论是什么看法，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神他保证他与摩西同在。有关这个段落的逐节的解释呢，让我们留在下一集来进行吧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